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政府统计处早前的公布反映贫富悬殊程度的坚尼系数，上年在香港的数字达到 0.539， 升到45年来的新高。坚尼系数越高，就代表贫富悬殊的程度越严重。今次这个数亦都进一步同联合国定义的警戒线 0.4 越拉越远。睇返啲数字，上年收入最低层每个月主要职业收入的中位数大约是5000多元。比起五年前升了超过40.5%，而最高层收入就比五年前加了大约20%多。主要就是因为最低工资令到基层的收入增加，而政府亦都说过去五年经济好，失业率低。但是为什么整体的贫富悬殊并没有收窄到呢？政府有解释的，人口老化令到65岁以上的人口五年之间升了15%，而他们很多都是没有收入的。加上一二人的家庭住户亦都增加了，在此消彼长之下，令到贫富悬殊反而恶化了。统计处处长邓伟光就说，人口老化之下，坚尼系数无可避免将会继续扩大。又说坚尼系数只是计现金收入，没计埋资产和政府福利、公屋这些措施。如果计埋的话，坚尼系数是有改善的。人口老化持续，贫富悬殊可以怎样改善呢？政府又有啲乜嘢措施可以做呢？今朝早香港家书请嚟教育大学社会政策讲座教授周基利讲下佢睇法。
亲爱嘅乐乐同津津，记得上年我去你哋学校分享香港贫穷问题。难得你一班小学生对这个问题都有浓厚的兴趣。上星期统计处公布了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有关住户收入分布的数据，引起传媒的广泛报道。我想你们都很想知道现在香港贫富悬殊的最新情况，反映贫富悬殊的坚尼系数在2016年达到 0.539，创了45年的新高。近年政府投放了不少的资源在扶贫工作上，例如长者生活津贴和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加上在2011年实施的最低工资，令到基层劳工的家庭收入大幅增加。但是令人失望的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将坚尼系数在过去五年减低了。这样是什么因素加剧了香港的贫富悬殊呢？统计处指出了两个原因。第一，人口老化令到没有在职人士的家庭增加了，在过去五年增加了52000户。第二，随着人口老化，独生人士增加和生育率低这些趋势影响之下，一二人住户占所有住户的百分比由2011年的 44% 增加到2016年的 47%。 这些改变都令到低收入的住户在过去五年增加了。我想你一定想知道，将来你们读大学的时候，香港还是不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城市呢？人口老化的速度在未来十年会快过过去十年。另一方面，最低工资在未来十年的调整只会同过往十年差不多，生育率低同埋独生人士增加的趋势亦都冇好转的迹象。咁样睇嚟，令贫富悬殊恶化的因素即系人口老化会喺未来十年增强。 而可以減低貧富懸殊的因素，即是基層勞工的工資只會維持一樣。按照這些推測，假如沒有新的扶貧措施或者稅務改革的話，未來十年香港的堅尼系數只會有增無減，令人失望。你們經常問爸爸為何這麼關心貧富懸殊的問題，其實貧富懸殊不單令到社會不穩定，最大的問題是衍生了教育不平等的現象。貧窮家庭的兒童和富有家庭的兒童沒有平等教育的機會，而且近期各種數據都顯示青年向上流的速度較以往為慢，令人擔心。希望新一屆政府正視這個問題，再次推動社會的流動。教育似乎是推動社會流動的不二法門，問題是我們究竟有沒有對症下藥呢？我們腦部的發展在三歲已經完成了八成，而腦神經研究指出，貧窮的確影響了幼兒腦部的發展，尤其是負責語言和執行功能的部分。所以要我們的兒童有更強向上流的機會，就應該將更多的資源投放在零至三歲的幼兒階段，這個將會是合乎成本效益的投資。我建議政府優化低收入津貼裏面的兒童津貼，增加三歲或以下的兒童津貼，金額由現在的800元增加到2000元，作為改善幼兒成長的第一步。不過條件是家長必須學習怎樣去協助兒童成長發展，怎樣為自己減壓，學習有效的教養方法，以及怎樣為子女提供一個有助成長的家庭環境。全港母嬰健康院是接受這些訓練的理想場所，其實這些都是每一位家長希望和需要學習的，相信一般家長都不會反對，而且這些就是比基建有更好回報的投資。這項優化亦可以推廣至在綜援家庭裏面的三歲以下的小朋友，津貼一律加1000元，條件和低津一樣。除了金錢津貼之外，政府亦都可以為低收入家庭一至三歲的小朋友提供長時間和全面的早期介入服務，好像美國 Perry Preschool Program 和 Nurse Family Partnership 等等，令到在這些家庭長大的小朋友可以在教育上有平等的機會，亦都可以根據腦神經研究的結果，針對語言、執行功能這些範疇提供足夠的訓練。最近一些經濟學家指出，非認知技能在學習和工作上都有重要的作用，這些包括自我控制的能力、時間管理、情緒智商、社交能力、創造力、堅持和對成功和能力的心態。我們亦都可以通過加強兒童和青少年這些技能，提升他們上游的能力。2008年政府成立的兒童發展基金裏面的私有計劃，就是其中一種可以增強這些能力的措施。香港長者人口在未來將會不斷增加，怎樣減低長者貧窮的問題，亦都是回應貧富懸殊的最佳方法。現屆政府已經建議取消長者綜援衰仔子的安排，在現有長津下增加一層高額津貼，並且推行終身公共年金計劃，這些措施都可以令到長者收入增加，有望減低貧窮率。不過要進一步減低長者貧窮率，增加長津的金額是最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既然我們認為要將資源投放在最有需要的長者身上，而否決了全民退保建議，我建議取消全民性的生果金，將這些資源用來增加長津的金額，估計可以令到長津的津貼增加700元，增加到3269元。另外，怎樣令到終身年金計劃和其他綜援和長津這些計劃互相配合呢？向長者提供一個更加全面的保障，亦都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我建議長者可以同時參與年金計劃和接受長津， 而年金只会以入息计算长者是否合乎长津的入息限额。怎样可以鼓励低收入人士将他们强积金的储蓄放在年金计划上呢？我建议强制他们将最少一半的强积金储蓄购买终身年金，不过要加一些配对的财务诱因，或者推行好像器官捐赠正研究的预设默许机制，即是说除非退休人士主动提出反对，如果不是，他们在强积金的一半储蓄将会自动拿来购买终身年金。这些建议都会进一步减低长者贫穷的问题，令他们老有所养。乐乐和津津，我希望你们长大成人的时候，香港会是一个有社会流动和长者友善的城市，青年人对将来有希望，而长者亦都有安稳的生活。父亲，2017年6月17日。
今次呢封香港家书是由教育大学社会政策讲座教授周基利写的，入面提到一些建议。老人家方面建议取消全民性的生果金，以长者生活津贴的方式将资源投放在有需要的长者那里。长生津和俗称生果金的高龄津贴，两者在理念上面有什么分别呢？社署的资料就说，设长生津的目的是扶贫，而生果金一般是视为敬老，两者的目的是不同的。今次报告书还提到一些国际城市的坚尼系数，好像洛杉矶和华盛顿分别是 0.531 和 0.535， 看落同香港都差不多。不过同样面对人口老化的日本又怎样呢？最新宣布的坚尼系数是 0.379， 低过香港，不过报告书就没有提到这个数。另外有学者亦都提到，今次坚尼系数可能低估了贫富悬殊。好像现在楼价和租金高企，坚尼系数单单从收入去看是计算不到租楼人士和有楼人士的分别的。不知道你又怎么看呢？香港家书今日讲到这里，再见。